感恩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神的恩典中。神要我们站在他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的做什么？盼望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就是说，他所成就的必定要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经历他丰盛美好的祝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会经历到突破，让我们知道这第三天的应许也必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。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日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。你的心情是欢喜快乐吗？看看旁边的弟兄姐妹，对他笑一笑，欢喜快乐。哦，感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，不是我们所定的。我们的日子如何，乃是因为耶稣应许义人的道路必越走越光明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只要认定和相信，允许他来带领我们走这个恩典的道路，每一天都会经历到美好，每一天都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预备和祝福，因为每一天都是恩典之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蒙福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的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3和24节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且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为什么这节的经文是那么的蒙福，那么的被爱呢？因为你明白到，世人没有救恩，世人因为犯了罪，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因为这个罪入了世界，入了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。你可以想象你的生命没有神的祝福吗？你可以想象你的生命没有一位爱你的神在引领着你，带领着你，祝福着你吗？我相信那是很绝望的，因为靠着我们人的能力很有限，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自己一切所有的，更何况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同伴。在座里面可能有好多做妈妈的，妈妈母亲节在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恩典就是要临到每一位妈妈的，当然也临到爸爸的。为什么领受这份的恩典那么的重要？因为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来救赎，所以这个救赎的恩典必须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是白白的称义。神不要我们的生命没有他的平安，没有他的祝福，没有他的同在。因为他知道当世人犯了罪，没有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也就是说神无法与我们同在。因为神的恩典是赐福于给义人的，所以为什么他靠近我们，就是要我们领受他的救恩。今天你和我是否领受了耶稣的救恩呢？当你领受了耶稣的救恩，就是领受耶稣的生命活在你的里头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而活的，可能过去我们有很多的种种的经历，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可能我们活在一些的很多的自卑、内疚和一些的无奈之中。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学历不够，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，你知道可能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赚取更多的金钱。无论是做爸爸的还是做妈妈的，可能当你在抚养着孩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呀，因为自己之前可能没有机会读书，还是以前自己的学历不高，所以现在碰到你在抚养孩子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无助很无奈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神的恩典要临到你和临到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无奈和无助，可是他不要我们活在这个失望绝望的当中，而是有神的救赎。你知道吗？白白的称义，这个白白在原文代表着什么？就是没有理由， 没有原因的。今天我们领受神的救恩，得着义人的身份，不是因为我们还不错，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差，还好。你觉得呢？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犯很大的错误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好，可能跟邻居还是某某人比较，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神没有办法来接纳有罪的人，因为神的恩典是要给一切不配得的人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还配得，或者你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你只需要那可能一丁点的恩典，神只能够临到那一丁点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。可是当你明白到神是白白的让我们称义，就是不是我们的条件，不是我们的条件有多好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能够讨起神的喜悦，也不是神觉得你很不错来奖赏你，都不是，不是我们的条件，不是任何的原因，不是任何的理由，一切是出于神给予我们的恩典，是白白不配得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的恩典要临到我们，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恩典的。你是义人妈妈，你是义人爸爸，所以当妈妈的过程当中的里面，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挣扎。其实一个所谓的我们一个姐妹，你结了婚，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，其实不容易耶。因为你不单是嫁到一个所谓的先生的，在他进入他生命里头，你好像是进入到他的家庭耶。你发觉到吗？一切都是不同的背景。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女生，你结了婚，你进入到一个家庭，你不单是你要能够适应所谓的跟先生有这个调整的这个时刻，还是你得面对他的家人。而且当你开始怀胎生宝宝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可能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妈妈，没有人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个太太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里面，或许我们会觉得很无助。最重要是最糟糕的是什么？我们开始定罪于我们，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自己觉得自己很无力，没有办法能够做得更好，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不要我们活在定罪和内疚中，神要做妈妈的让你们知道说，我们的心不要那么的操心，那么的烦心，那么的定罪于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。当我们觉得累的时候，神要告诉你他的恩典够你用。做爸爸的也是，可能在外头劳苦，做的为了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家。有时候回到家什么都不说，为什么不说？是因为不想把这个重担带回家，不想把这个重担让妻子担。所以当妻子可能问起你，你怎么样啊？工作还好吗？可能做爸爸的还是做先生的，就很简单的一句话，还好。但是可能他面对着许许多多无法去形容的一个压力。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凭信领受恩典？因为主知道我们生命中的劳苦，主知道我们生命中很多无法去诉说的这一些的压力。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要临到一切不配得的，神的恩典就是要临到软弱的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烦恼的时候，你烦躁的时候，有没有失去耐心的那一刻？有没有？可是神的恩典却不离开我们。我们接下去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2节，这节经文说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你看到吗？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受恩典？主的话一直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可以领受恩典，我们被分别为圣，是圣洁的，毫无瑕疵的，是不可无可责备的。这一切都是透过基督耶稣肉身为我们受死，所以我们可以领受这份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主知道我们不容易，主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可能没有办法诉说的一些的辛苦，但是神要修复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活在第三天，是第三天加速的这个修复的能力要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第三天耶稣做了什么？他进入了一个婚宴，在这个婚宴当中呢，里面有六个水缸摆在前面，可是很快的酒就用完了。所以为什么那个仆人就来找耶稣的妈妈，妈妈就告诉耶稣说，哎，怎么办？可是你知道吗，耶稣竟然可以很在很短的这个时间的里面使这一些的水变为酒。为什么要说六个水缸？六代表人。很多时候在婚姻也好，如果我们靠着人的能力很有限，当我们靠着人的能力去维持，我们常常会把事情搞砸了，有没有？本来心里面是很爱的，可是回到家那个爱就说不出口。看到可能家庭比较乱的时候，还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还是孩子哭闹的时候，哇，当压力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所谓的面容就很愁苦了，还是就是所谓的脸黑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说话的语气就很重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当我们在说话的语气很重的时候，无形中就造成了伤害。同样的，做妈妈的也是，心中明明是很爱孩子，对不对？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书读得好，希望孩子回到家的时候有很好的晚餐等着他们，都把家里打扫得清清洁洁的，就是要孩子在很舒适的环境里面长大。可是有时候孩子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，孩子可能学业成绩不理想，还是或者是某种情况造成，哇，你看到孩子的时候那个火气就来，那你就非常的火怒的里面就给了一些很重的语气，可能你责骂了他之后又很内疚啊，明明是要爱孩子的，可是为什么这个爱说不出口，有没有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在我们一切的不足之中，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爱。所以神要我们靠着这个完全的爱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当你还在内疚还指责你自己的时候，记得那一个不是真实的你。或者是当妈妈的，有时候会很容易操心劳心，有没有？为这孩子，孩子还小的时候担心孩子健康吗？孩子长大了之后又担心他的学业如何？当学业完成了之后又担心孩子找得到工作吗？工作找到了又开始想，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结婚了之后想，孩子什么时候你要生个宝宝啊？不要单言那么迟啊，因为如果你年轻的话，你早一点生孩子的话会更轻省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孩子出生了，做妈妈的不只是担心孩子，还担心孩子的孩子，有没有？似乎好像是担心不完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主知道做妈妈的心，所以为什么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要我们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，来领受他的恩惠，来领受他的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妈妈的，我要鼓励你今天真的来领受这份的宏恩，因为主要你的心能够安息。我记得我跟妈妈有曾经有这一段的经历，因为可能华人的家庭很少表达爱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想过你什么时候对妈妈说声一声妈妈我爱你，还是爸爸我爱你，是不是好像很久的事情？我小的时候我不记得，可能我小的时候还很年纪很小的时候，的确有对妈妈说妈我爱你，而且是那种 很天真的那一种的说法。可是长大后其实我们没有把爱说在口中的。然后我妈妈也不容易，她也需要在店里面帮忙我爸爸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间的沟通也不多，所以可能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了，可能有时候连晚餐都没有坐在一起吃，所以无形中感觉上是有一个距离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有时候我们听到妈妈或者是爸爸说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在意，对不对？鼓励的话啊，很开心，可是有时候责备的话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牢牢地记着这些责备的话，所以无形中你就会觉得说啊，妈妈你好像不爱我，妈妈你好像在拒绝我，有没有？好像妈妈你不能够体谅我的心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神要我们的生命翻转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着修复。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寄了信，单单只有我们俩哦， 在一个旅行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里面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一个祷告山，在那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，你可以花时间在某一个角落，你可以花时间在那边祈祷，没有时间限定的。所以那一天我就跟我妈妈到了那，我们就一起的所谓的祷告，就在那个时刻的里面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诶，好不好，我们为着我们家人一起的来祷告。那我们就祷告了，可是祷告过后我发觉到有一个感动，感动是什么？我要对我妈妈说声，妈，我爱你。你们说我有说吗？啊，感恩哦，你看到吗？你看神的应行，神的感动一来的时候是很轻省的。所以当时我的确对着我妈妈说，妈，我爱你。可是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我看到我妈妈的眼眶的泪流了下来，我才明白到说，哇哦，其实妈妈不容易。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体谅妈妈，或者是做太太的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无法真正的体谅做先生的，或者是先生有时候也无法真正的体谅做太太的苦心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有恩典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有恩典的妈妈，我们是有恩典的爸爸，我们是有恩典的孩子，我们是有恩典的婆婆，有恩典的公公。所以我们真的相信，今天不是靠着我们可以使我们家庭越来越和谐，可是当我们明白到我们是被爱的，我们是被接纳的，神不是定我们有罪的，神乃是看我们为圣洁无瑕疵毫无指责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恩典。神要我们领受这份的恩典，然后释放恩典给我们的家人。弟兄姐妹，家庭和谐，关系密切，这是神要我们所拥有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要拥有这一份的恩典？今天就来领受，真的跟主说，主，你来帮助我，给我这份的恩典。所以为什么主要我们自己先来领受这份的救恩？你自己先来领受。我记得马可牧师做过这个比喻，有没有？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有时候遇到一些可能很大的个那个气流，对不对？很摇摆很摇动的时候，还是比较一个可能比较危险的一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，飞机就会掉落什么氧气罩，有没有？可是那个空姐就会告诉你说什么？是为你的孩子先戴上吗？还是妈妈你先戴上？为什么？因为妈妈你先戴上这个氧气罩，你平稳下来的时候，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你的孩子。同样的，今天主对妈妈说，来领受这份的救恩。或者你心中有很多的苦毒也好，还是你心中有许多的痛苦也好，今天让神的恩典临到你，让神的爱触摸你的内心的深处。为什么？马可牧师曾经说过，当我们内心有多少的怨气，我们心中就有多少的痛苦。可是当我们心中有多少的耶稣，我们生命就有多少的祝福。不是说我们生命没有经历苦难，不是说我们生命没有经过一些很辛苦的一个事情，神知道。但是神说，把你内心中一切的这些的怨气，一些的过往的情况交给他。或者你不被认同，或者你曾经被撇弃，有没有？我记得一个姐妹跟我分享，她的生命不容易，曾经亲生的父母亲生下了她，可是过后却把她送给别人，而领养她的妈妈带了她一段日子之后又不要她了，又把她送给另外一个家庭。其实对她来说，她的内心是很受创伤的，因为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不要了她，而没有想到领养的妈妈也拒绝了她。所以当她在生命的阶段的里面，甚至是结了婚的过程当中的里面，都很不幸福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是什么让她的生命重新点燃这个盼望？当她来到教会，当她领受这份的恩典，当她知道耶稣是白白的接纳她的，不单接纳她，耶稣要修复她的生命，翻转她的生命。而今天的他，不但他的孩子成功，他的孙儿们每一个都在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主也要将这份的祝福临到你们。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3节，他说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，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，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你看到吗？主知道可能我们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在我们身旁所听到的话语，他可能是你的邻居，他可能是你的家人，可能是你的公司的场合，各方面也好，不管是什么情况的发生，还是人对你说的话也好，这一切可能会引动我们离开这个福音的盼望。可是神鼓励我们说什么？我们根基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就是坚持你所信的这个福音。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他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弟兄姐妹，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撒旦的作为就是什么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盼望的。撒旦就是要提醒我们你是很糟糕的，撒旦就是要控告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得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？不是我们的行为多好，不是今天我们的信心多大，那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透过基督耶稣的十字架，因他所受的死，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称义的生命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完全被接纳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至于引动失去这个福音的盼望。什么是福音的盼望？神要彰显他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，神要使你做妈妈的不再劳苦，不再操心，不再烦心，而是安心。把我们的家庭，把我们的事业，把我们的工作交给爱我们的主耶稣。上个前阵子马可牧师还在正道上说到什么？你所关乎的神在乎。你关乎什么？你的家庭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健康，你的婚姻，还是你的债务？一切你所在乎的，神他在乎。他在乎你的心如何，他在乎你的心是否能够安息。所以为什么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的面前？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因为他说这个福音的盼望要展现，要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是否失去了这个福音的盼望呢？没关系，再回来。因为什么？十字架的恩典永远没有离开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信的人必看见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跟自己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要跟随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能够翻转你的债务吗？做妈妈的，你是否相信神会引领带领你的孩子呢？做爸爸的，你是否相信你的肩担的那个担子，神都要愿意的为你而担？弟兄姐妹，今天不是我们的能力来支撑我们的家庭，来支撑事业，来支撑我们跟孩子家庭的关系，亲子关系，一切是凭着神的恩典。所以为什么神的话语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也就是耶稣本身够我们用。我们只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允许他来供应我们，允许他来扶持我们，允许他来引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前阵子我与你们分享过我妈妈的见证。前阵子那时候我妈妈发现到她的嘴唇的部分长了一颗瘤，然后牙齿有一些的情况，所以那时候她去找了一个专科，所以那时候她照了 X 光，发现到有个肿瘤，然后他牙齿的情况。当时这个专科医生就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找另外一个专科。所以当我妈妈拿了这个信，这个 X 光照片去找另外一个医生的时候，当时医生看着的时候就问起我妈妈，你的嘴是不是一个肿瘤？当时我妈妈回答说什么？这个肿瘤不见了。诶，肿瘤怎么会不见呢？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她在网上听到，因为我妈妈她是住在外地，所以她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来到实体聚会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很蒙福？我们可以来到实体聚会，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当我们来到实体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仰望神的恩典。但是因为我妈妈是在外地，所以她必须通过网上才能够收听到马可牧师的证道。所以他说他那天就开了马可牧师的证道。当马可牧师说你的手按在你的患病的地方，你来宣告来祷告，所以我妈妈就跟着做了。然后接下来他就继续的听到，他也忘了这个肿瘤的事情。然后他说其实他真的不晓得是什么时刻那个肿瘤就这样子消失了。所以他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就告诉医生肿瘤不见了。医生还说肿瘤怎么可能会不见。感恩，你看到吗？神的恩典就是临到凡相信他的，这一切都是白白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奖赏，而是恩典。奖赏是因为你做得好，他奖励你，可是神知道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，也不是凭着我们有多大的信心，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说白白的恩典。然后上两个星期，我的二嫂就在我们的家庭的那个 group chat， 就是那个群组里面，就说诶，为她的妈妈祷告。因为她的妈妈去做了身体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发觉血管有钙化的，严重钙化的现象。也就是说钙化的现象其实是很容易造成血管阻塞的，所以她就说请我们一起为她的妈妈祷告。所以当时那时候我妈妈知道了，她就跟我二嫂的妈妈来分享这个恩典，告诉她她所经历到的神超自然的医治。你知道吗？后来当我二嫂的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做了这个心脏电图的这个扫描，然后医生的报告出来，医生怎么说？妈妈的这个心脏血管很美，血管也很大条，完全没有阻塞，而且可能只有一条，大概可能是38先的阻塞而已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神的恩典。今天无论是做妈妈的还是做爸爸的，我们心中的劳苦神知道，神不要我们因为忧心烦心操心影响我们的身体。无论是为孩子也好，为这将来也好，神知道他掌管明天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明白到说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日子神掌管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只管领受神的洪恩和所赐之意，在生命中作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5章第33节，这个经文说，到了正午，全地都黑暗了，直到下午3点钟。这个经文说到的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从早上9点到中午3点，6个小时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圣经说什么？到了正午，就是12点钟的时候，全地都黑暗了，直到下午3点钟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中午12点到3点，是不是最亮、最热的时候？可是圣经却说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刹那，中午12点到3点，全地都黑暗了。为什么会黑暗？因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担当了世人的罪，他是以罪身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罪的，他也没有犯过罪，他也没有做罪，而是为了我们世人一切的罪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过。弟兄姐妹，全地都黑暗了。或许我们生命中曾经走过黑暗的时刻，就好像刚才我问了这位弟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太太经历过一些的堕胎的情况。其实做妈妈的很不容易，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责任，要为先生为他的家所谓的有孩子有后代。可是你知道怀孕到生孩子的过程，其实妈妈可能担了很多的那种的压力，尤其是当孩子不能够完全的成长的时候，妈妈得堕胎。其实面对那一刻，妈妈心中有很多的自责的，可能那个时刻你感受到很黑暗了。无论是做妈妈的也好， 还是我们本身在经历生命的一个过程也好，可能是我们的错误，我们的措施造成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黑暗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生命中的一切的黑暗。无论你的生命中经历怎么样的黑暗，我要让你知道，耶稣都为你和我担当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在他的光明的国度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的爱永远没有分开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他的同在。不要再活在自责和内疚中，因为神的恩典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他要我们领受他宏大的恩典。而且其中一个黑暗是什么？马可福音的15:34说，下午3:00的时候，耶稣大声的呼喊，以罗以，以罗以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翻出来的就是说什么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你曾经有这个被离弃的感受吗？耶稣他体验过，耶稣是神天父的爱子，他是在神怀中神所爱的爱子，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。但是耶稣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，天父必须在十字架上与他是隔离的，所以耶稣感受到那种被离弃的感受。弟兄姐妹，可能曾经有人欺骗过你，可能你的感情受伤了，又或者是你最爱的家人将你给离弃了，这些离弃的感受主知道，因为耶稣他亲自的为我们尝了这个被离弃的这个痛苦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享受神的同在，永远与神的爱不会分离。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的13:5怎么说，神说，我永不撇下你，永不离弃你。什么是永不撇弃我们？无论我们状态好的时候还是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经所谓的躺平，都不想做什么了，你很疲倦了，还是你知道是自己的错误，你很软弱很自责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状态好的时候还是我们很软弱很自责的那个当儿，神告诉我们他永不撇下我们。人会对我们失去耐心，人会因为条件而选择离弃我们，可是神的爱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他被神而离弃，所以神是永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，他要永远与我们同行，他要以他永远的爱来拥抱着我们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当我们明白到神永不撇弃我们，也就是说当你在糟糕的那一刻，神没有停止供应，当你在自责的那一刻，神依然要将这个赦免的恩典给你，当你觉得很劳心很劳苦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的爱要永远与你同在，他依然要祝福你。做妈妈的，当你还为你的孩子操心劳心烦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的爱永远没有离开你的孩子，他永远的要带领他引领他走这个恩典的道路。圣经的话也应许神会亲自的教导我们的孩子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明白到我们生命中是有多么大的应许的时候，神不要我们活在恐惧害怕担忧之中，神要我们从这个绝望恐惧害怕之中被兴起。你是有神的爱的，你是有神的救赎的，你是有盼望的，因为神永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兄他分享说什么？他曾经40年有这个看色情网片的这个阴影，他无法脱离。神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脱离一切一种心中的那种内心的操心，还是一种的那种诱惑， 神知道你的软弱。这个弟兄说40年，他不晓得怎么样摆脱这一切，他也走进了教会，不同的教会，他甚至不敢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很羞愧，他不敢分享他内心的挣扎。弟兄姐妹，是否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的羞愧是无法表达无法诉说的？神不要你再羞愧了。当这个弟兄来到教会，他聆听了福音，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释放了他，要他得以自由。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，他知道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毫无瑕疵的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他拿起公义的身份的时候，他说超自然的，这个被诱惑的，这种想要看色情影片的，这个瘾完全的消失了。他还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戒指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他让他自己每当有这个挣扎来的时候，他都会看着这个戒指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他是属于耶稣的，他知道戒指的金代表着是公义的，他拥有公义的身份。他要让他自己知道站立在这个恩典中，他依然是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。弟兄姐妹，他摆脱了这些的阴影，他摆脱了这些的诱惑，他摆脱了内心的挣扎和羞耻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心中得以释放，完完全全的得以释放，无论是过去的厌弃也好，无论是过去的挣扎也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就是你得以自由蒙福的日子。妈妈们，不要再劳苦了，妈妈们，不要再为着你的家劳心劳苦操心了，因为耶稣爱你。做爸爸的，耶稣爱你，他知道你的工作不容易，他知道你要面对交这个业绩，面对老板，面对同事的一些的可能竞争，但是你要知道你是蒙福的，你的生命有神的帮助，若有神的帮助，人能够对你做什么呢？所以在希伯来书的13章第6节怎么说？这样我们可以放胆的说，主是我的帮助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？我们说，主是我的帮助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主知道你面对压力，面对人事的问题，面对工作上的压力，还是在家庭中的不容易，有时候婆媳之间不容易，对吗？有时候不容易的沟通，有时候可能语言上的压力也让我们觉得哦，不容易去面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不要我们肉体和肉体在争执，而是他要你领受恩典，知道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当你宣告，你看到说我是有恩典的，神与我同在，我必不惧怕，我也没也不有缺乏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你会看到当下当儿，神不撇弃你，神也不会怪你。可能你还在生气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人说的话，我们会因着那个他所说的话有怒气，有没有？你会说他怎么可以对我说这样子的话？有没有？神也知道你生气了。神也知道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怒火，但是神依然要施恩于你，神依然要对你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他要与你同在，他是帮助你的神。弟兄姐妹，在每一个当下的里面，你要记得，没有软弱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离，神依然要供应你所当下所需要的恩典，神依然要供应你在当下你所需要的能力、智慧和话语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安心，神的同在让我们可以进入更大的安息。弟兄姐妹，第三天的祝福是什么？我们要外在的突破吗？我们要。我们要经历更大的恩典恩宠吗？我们都要。但是上帝邀请你进入更大的安息，享受他的同在，享受他无私的爱，享受他对你的接纳，享受他对你的拥抱。 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这么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保罗的祷告。保罗跪在神的面前为众使徒来祷告，为我们来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他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我们心灵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。你看到吗？不是照着我们所要的，不是照着我们所能够理解的，乃是照着神丰盛的荣耀。神丰盛的荣耀是无限量的，神丰盛的荣耀是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，神丰盛的荣耀是取之不尽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保罗的祷告是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在我们里头的圣灵，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力量也包括不但是有力量你能够刚强，这个也是能够创造神迹奇事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神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在你里头了，神知道这个创造神迹奇事的力量也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觉得身体软弱吗？你觉得你身体医生告诉你你有疾病吗？还是医生给你的报告告诉你你已经是末期的了？还是神说你的情况是已经老化的了？弟兄姐妹，神知道他复活的能力在你里头，为什么照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使你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？也就是这个能够创造神迹奇事的力量能够释放在你生命当中。权柄在我们的手里，弟兄姐妹，你如何的宣告，你如何对你自己的情况说话，你如何对你的身子说话？耶稣已经担当了一切，他不要你再担当了。如果耶稣担当了你的疾病，这个疾病就不在你身上了。所以耶稣要你宣告，用他的话语宣告，说什么？因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必如何。所以疾病、肿瘤、老化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神迹奇事的力量已经在你的里头了。为什么神愿意释放他的神迹奇事创造的能力？因为这是第三天的祝福和应许。你期待吗？神说开你的口，因为权柄就在你的口中，释放这个能力，宣告说你的业务必有恩上加恩的祝福，宣告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儿们每一个都要蒙大恩、蒙大福，神智慧和启示的灵要引导他们。弟兄姐妹，宣告你的身体如鹰展翅上腾，耶稣要更新你的身体。为什么？如果从死里复活，是不是超自然？如果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是在你生命当中的，你还惧怕什么？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代替了我们，神也要让你知道你的生命已经翻转了，你不再是旧的那一个你自己，乃是新造的你，有神的荣光，有神的健康，有神的祝福，有神的应许。所以为什么神的恩惠和慈爱是要追随着你这一生这一世的？不是问题和情况追随着你，是神的恩典和慈爱要追随着你。弟兄姐妹，你一转过来，哦，神的恩惠又临到了；你一转过去，哦，神的这个恩惠和慈爱又追随着你了。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神要看到，让你看到这个美好的画面。当我们明白到借着神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圣灵，神要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，他要你知道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，你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七到第十八节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弟兄姐妹，因你的信，因你的信，基督的爱有根有基的住在你的心里。 上帝要我们对他的爱是有根有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风雨来到的时候，你不会动摇，因为你知道这份的爱不是因为你爱神，那是神爱，神先爱我们，才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一切的罪在神已经为你而偿还了，耶稣已经成为你生命的这个羔羊，这个罪所献的这个祭了。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坦然无惧？你对神的爱，这个爱在心里面，基督耶稣的爱在你的心里面是有根有基的。所以在第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九节说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你看到吗？做父母亲的，你看到孩子你会做什么？拥抱。对了，有没有？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很容易拥抱，哦，赶快拥抱着他。可是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你发觉到要拥抱他可能有些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吗？神也是一样，神要以他的一切充满你耶。什么是充满你？他要你得以兴盛，他要你健康，心思思维都是健康的，心灵都是健康的，身体也是兴盛的。他要你蒙福，他要你生命有神的恩典，神所充满的一切都要充满你，弟兄姐妹。他要拥抱你，他要你知道你是没有缺乏的，他要你知道他在你生命中是永远不离开的，他是永远与你同在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的生命没有缺神的智慧，你的生命没有缺神的供应，你的生命也没有缺神的健康。如果你生命有神的健康，复活的大能与你同在，一切的老化，一切死去的细胞都要复活起来。最后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什么？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的恩典吗？他是要超越你所求所想的。你所求所想的可能在这，神要给你的不是相等的，不是平等的，而是超越你所求所想的。神的话语说什么？他能够，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就是神的恩典，圣灵的这个印证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是蒙福的，你是健康的，你是蒙爱的。妈妈们，你是神所接纳的。爸爸们，你是神所祝福的。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你心里这个大力，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越你所求所想的。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神所爱的妈妈，每一位神所爱的爸爸，你现在心中是否有所求所想？好不好？这个时刻你跟主说你要什么，你要看见什么。在这第三天的这个复活的应许的当中的里面，你要神为你成就什么美事？为什么？你告诉神，你跟神说你的家庭要经历到他的翻转，你告诉神你的身体要看到一个医治的彰显，你告诉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是蒙福的，你是富足的，你是富富有余的，没有缺乏的。告诉神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你心中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最后我们看这个见证，是一个小组姐妹所分享的见证，她如何亲近主的时候经历到身体的医治。她说今年三月她重新的回到参加关怀小组，这个是自疫情后的第一次，很开心见到弟兄姐妹，哦，看到大家可以一起的在主的家中一起的来敬拜主，来见证神的荣耀。所以在敬拜赞美和领受圣餐后，组长带领大家分享见证，所以聆听主美好的作为，他心里面充满着感恩。接着他就慢慢的拉伸他的双腿，他惊讶的发觉到疼痛三个月的这个右边的膝盖竟然完全没有疼痛了。刚刚他还走这个楼梯，爬楼梯到小组之家，他还觉得刺力， 可是很感谢主，这个膝盖的紧绷和疼痛感完全得到医治。接下去他心里无比的感动，他跟主人们分享他的喜悦，感恩慈爱信实的主用他很独特的方式欢迎他重回小组，重回教会。接下来他说，不仅如此，主耶稣持续的医治他，困扰他14年的这个腰椎紧弱，这个僵硬紧绷的症状也得到了医治。他说过去好多年他四处寻找医生，也去做推拿，都得不到根治，花了很多钱还是常常闪到腰。闪到腰不简单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闪过腰的那个疼痛感，对吗？哦，我闪到的那一刹那，你师父讲说不要动不要动因为那个疼痛感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他说14年哇，去做推拿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可是却没有完全的得到医治。他很苦恼，可是没有想到当他第二次来到小组的时候，主超自然的医治彰显了，这个医治是那么的奇妙彻底。现在的他可以健步如飞，你们晓得什么是健步如飞吗？你走起路来的时候好像是在飞，你们要不要啊？所以这姐妹说不容易的，因为14年的疼痛，可是现在却得到了这个医治，她健步如飞，仿佛就好像是鹰一般的展翅上腾。她要感谢赞美爱她的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神给这位姐妹莫大的恩典，神依然要告诉你，这份的恩典也是属于你的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宣告，你将手放在你的这个胸口这边说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，我相信你的恩典要翻转我的生命，医治我，我的身心灵体必得健全，我和我家必经历你超自然的作为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义人的家必蒙福，享受第三天的应许，神迹奇事的彰显，我领受，阿们。感恩哦，神的恩典就是那么的美好。在领受恩典的当儿，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？举起这个救恩的杯。为什么举起救恩的杯？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要白白施恩于我的，你是要赐恩于我的神，我相信你就是那么好的神，一次一次将救恩的杯给举起来。而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什么？让我们献上赞美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感恩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成的一切，来领受这个鸿恩。这个时刻我邀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一起的来敬拜。
尽的爱追随我一生，我想赋予你，让你爱我。
感恩耶稣对我们永无止境的爱，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不偏离神的恩典，因为他应许他永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开我们，是因为他是赐予我们恩典的神，他要以永远的爱来扶持我们这一生。不但如此，他要我们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，照着他荣耀的心盛，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里面，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，经历到他神迹奇事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因为这是第三天的盼望，第三天的祝福，第三天的应许。感恩，感恩神的恩典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。因为在我们当中的里面，我相信有好多可能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，今天可能是爱你的家人们还是你的朋友们鼓励你来听耶稣，因为真的相信耶稣能够在你生命中翻转一切。如果神能够在这么多许许多多的家人中，就是这么多的见证的当恩里面，让我们见证到神的作为，神也没有撇弃你，他知道你，他知道你心中的痛苦，他知道你心中的纠结，他不要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去维持你的生命，他要将他的恩典白白的领导你，因为是不配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多好，不是我们可以行得多完全。神知道我们有软弱，神知道我们不足，所以为什么他要以他的恩典来应许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这个恩典的道路。在我们当中，或许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今天可能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，你听到这个福音，你听到神的儿子耶稣亲自担当了你一切的罪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你白白的得福，白白的领受他的恩典。接受耶稣很简单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给神，他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个恩典。你只要对耶稣说，耶稣好，我愿意，我愿意让你来到我生命中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救赎我脱离一切的苦难，救赎我脱离贫穷，救赎我脱离一切的黑暗，让我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们，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，但是今天你说好，我愿意，好不好？我请你将你的手给举起来，让我看见，让我知道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在当中吗？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，但是今天你说好，我愿意。你只要将你的手给举起来，让我看到，因为我要为你做祷告。有，我看到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在后头，你将你手举起来了，我看到了。我相信还有在我们当中呀，前面，谢谢你，姐妹，我看到你的手了。不要单言，神不要我们错失他的恩典。神要我们敢敢的来领受这个洪恩，不要担心你的生命如何，允许神来到你生命中做你的救主，来带领你，来祝福你。当中我相信还有你没有将你的手给举起来，好不好？我祷告神给你这个勇气，你将手给举起来，让我看见，因为我为你祷告。还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吗？你可以将你的手举起来，让我为你做这个祝福。亲戚朋友们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神不要你继续在你的困苦疾病当中，他要释放你来领受这份的恩典。我们最后一次哈，如果你从来没接受过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今天你说我愿意，我要领受，好不好？你将你的手举起来，让我来为你祷告， 有吗？后面的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你的手，感谢感谢你将你的手举起来，感谢你将你的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我不想你这样子的就离开这里，我要你带着神的恩典回家，我要你带着神的医治、神的祝福回家。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将你的手敢敢的举起来，就像我们的朋友这样，他将他的手举起来。我看到了你在前面，我看到你手挥了你的手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感恩。刚才有举起手的，或者你还没有这个勇气举起手的，没关系，我邀请你这个时刻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。你打开你的心，你的手一起来做祷告。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感恩，我领受你的救恩，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所有的罪，让我得着赦罪的平安。我相信耶稣，你来到我生命中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救我脱离黑暗，脱离贫困，脱离疾病，要我的生命蒙福。耶稣，我领受，我相信，今天我成为神的儿女，我晓得神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，不撇下我，我这一生这一世必有神的恩惠和慈爱要追随着我。我领受，感谢你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刚才你有跟着我一起做祷告的亲戚朋友们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刻我邀请你，带你来的亲戚朋友们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刻带领你的家人有接受主的，跟着我们穿红色衣服的服侍人员到我们的交流站，好吗？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资源要祝福你，好不好？你即使刚才没有举起手，可是你有做了这个祷告，你有领受救恩的，好不好？我邀请你的家人陪同你一起到我们的交流站，让我们的服侍人员来祝福你，将这个资源、教会的资源放在你手中来带领你，让你明白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感恩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感恩。好，这个时候我来，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。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谢谢你领让我们领受你莫大的恩惠，是你要照着你丰盛的荣耀，借着神的灵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，看见你复活的大能，看见你的神迹奇事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是不配得的，可是你却要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，是因为你要将你一切的应许呈现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没有缺乏，让我们的生命富富有余，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全方位的兴盛和真空。也是我们相信第三天的荣耀、第三天的祝福、第三天的应许是属于我们的，你要我们得以满足。也是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领受，我们感恩，我们相信在来临的这个星期，我们必要见证你的作为，见证你的突破，见证你的荣耀。也是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义人的生命必越走越光明的，必越走越荣耀的，因为这是你应许于我们的。也是我们感恩，我们和我们家必蒙福，我们和我们家必得蒙一切的应许，救恩属于我们家。感谢你耶稣，你的宝血遮盖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无论我们去到哪，我们只会看见好的祝福，我们都会遇见好的机会，我们都会见证你的作为、你的翻转、你的突破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说声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主大大的祝福你们平安。